在魏庄再看见阿 Q 出现的时候，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。人们都惊异，说是阿 Q 回来了。于是又回上去想到，他先前哪里去了呢？阿 Q 前几回的上城，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，但这一次却并不，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。他或者也曾告诉过管吐谷祠的老头子，然而魏庄老吏只有赵太爷、钱太爷和秀才大爷上城才算一件事，假洋鬼子尚且不足数，何况是阿 Q。 因此老头子也就不替他宣传，而魏庄的社会上也就无从知道了。但阿 Q 这回的回来却与先前大不同，确乎很值得惊异。天色将黑，他睡眼朦胧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。他走进柜台，从腰间伸出手来，满把是银的和铜的，在柜上一扔说，现钱打酒来。穿的是新夹袄，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脸，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。魏庄老吏看见略有些醒目的人物，是与其慢也宁静的。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 Q， 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 Q 有些两样了。古人云，士别三日，便当刮目相待。所以堂官、掌柜、酒客、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。掌柜既先之以点头，又继之以谈话。哦，阿 Q， 你回来了。
回来了。
发财发财，你是在
上城去了。
这一件新闻第二天便传遍了全魏庄，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 Q 的中兴史，所以在酒店里、茶馆里、庙檐下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。这结果使阿 Q 得了新敬畏。据阿 Q 说，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，这一节听的人都肃然了。这老爷本姓白，但因为河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，所以不必再冠姓。说起举人来，就是他。这也不独在魏庄是如此，便是一百里方圆之内也都如此。人们几乎多以为他的姓名就叫举人老爷的了。在这人的府上帮忙，那当然是可敬的。但据阿 Q 又说，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，因为这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。这一节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，因为阿 Q 本不配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，而不帮忙是可惜的。据阿 Q 说，他的回来似乎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，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，而且煎鱼用葱丝，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。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，即如魏庄的乡下人不过打32张的竹牌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插麻将，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插得精熟的。什么假洋鬼子，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。这一节听的人都赧然了。
你们可看见过杀头吗？
阿 Q 说，
嘿，好看，杀革命党，嘿，好看好看。
他摇摇头， 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思辰的脸上。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。但阿 Q 又四面一看，忽然扬起右手，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向窝上直劈下去，道：“嚓！”王胡惊得一跳，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，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。从此王胡温头温脑的许多日，并且再不敢走进阿 Q 的身边，别的人也一样。阿 Q 这时在魏庄人眼睛里的地位，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，但位置差不多，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。然而不多久，这阿 Q 的大名忽又传遍了魏庄的闺中。虽然魏庄只有前赵两姓是大屋，此外十之九都是浅闺，但闺中究竟是闺中，所以也算得一件神意。女人们见面时一定说，邹七嫂在阿 Q 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，旧固然是旧的，但只花了九角钱。还有赵白眼的母亲，一说是赵思辰的母亲代考，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洋纱衫，七成新，只用300大钱92串。于是医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 Q， 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，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。不那见了不逃避，有时阿 Q 已经走过了，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，问道：“
阿 Q， 你还有绸裙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纱衫也要的，有吧？”
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进深闺里去了，因为邹七嫂得意之余，将衣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，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，而且着实恭维了一番。赵太爷便在晚饭桌上和秀才大爷讨论，以为阿 Q 实在有些古怪，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，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，也许有点好东西吧。加以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皮背心，于是家族决议便托邹七嫂即刻去寻阿 Q， 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的例外，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。油灯干了不少了，阿 Q 还不到，赵府的全眷都很焦急，打着哈欠，或恨阿 Q 太飘忽，或怨邹七嫂不上紧，赵太太还怕他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，而赵太爷以为不足虑，因为这是我去叫他的。果然到底赵太爷有见识，阿 Q 终于跟着邹七嫂进来了。
他只说：“哎，没有没有。”我说：“你自己当面说去。”他还要说：“我说。”
邹七嫂气喘吁吁的走着说：“
太爷。”
阿 Q 似笑非笑的叫了一声，在檐下站住了。
阿 Q，听说你在外面发财。
赵太爷踱开去，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，一面说：“
那很好，那很好的。这个，听说你有些旧东西，可以都拿来看一看。这也并不是别的，因为我倒要……”
我对邹七嫂说过了，都完了。
完了？赵太爷不觉失声的说：“
哪里会完得这样快呢？”
那是朋友的，本来不多，他们买了些。
总该还有一点吧。
现在只剩了一张门木了。
就拿门木来看看吧。赵太太慌忙说。
那么明天拿来就是。
赵太爷却不甚热心了。
阿 Q， 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仅先送来给我们看，
价钱绝不会比别家出的少。秀才说。秀才娘子忙一瞥阿 Q 的脸，看他感动了没有。
我要一件皮背心。
赵太太说。阿 Q 虽然答应着，却懒洋洋的出去了，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，这使赵太爷很失望、气愤而且担心。至于停止了打哈欠，秀才对于阿 Q 的态度也很不平，于是说这王八蛋要提防，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不许他住在魏庄。但赵太爷以为不然，说这也怕要结怨，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鹰不吃窝下食，本村倒不必担心的，只要自己夜里警醒点就是了。秀才听了这庭训，非常之以为然，便即刻撤销了驱逐阿 Q 的提议，而且叮嘱邹七嫂，请依万不要向人提起这一段话。但第二日，邹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皂，又将阿 Q 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，可是却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他这一节。然而这已经与阿 Q 很不利，最先地保寻上门了，取了他的门木去，阿 Q 说是赵太太要看的，而地保也不还，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。其次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，虽然还不敢来放肆，却很有远避的神情，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插的时候又不同，颇混着敬而远之的分子了。只有一般闲人们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 Q 的底细，阿 Q 也并不会是傲然地说出他的经验来。从此他们才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小角色，不但不能上墙，并且不能进洞，只站在洞外接东西。有一夜他刚才接到一个包，正手再进去，不一会儿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，他便赶紧跑，连夜爬出城逃回魏庄来了，从此不敢再去做。然而这故事却与阿 Q 更不利，村人对于阿 Q 的敬而远之者本因为怕结怨，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呢，这实在是思亦不足畏也已。第七章，革命。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，即阿 Q 将搭脸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，三更四点，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。这船从黑嘘嘘中荡来，乡下人睡得熟都没有知道。出去时将近黎明，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。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，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。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魏庄。不到正午，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。船的使命，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， 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，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。唯有邹七嫂不以为然，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，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，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。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，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。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，见闻较为切近，所以大概该是一对的。然而谣言很旺盛，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，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。赵太爷肚里一轮，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，便将箱子留下了，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。至于革命党，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，个个白盔白甲，穿着崇祯皇帝的素。阿 Q 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，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，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，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，造反便是与他为难，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。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又这样怕，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。况且伪装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 Q 更快意。革命也好吧，阿 Q 想，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，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。阿 Q 近来用度窘，大约略略有些不平，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，愈加醉得快，一面想一面走，便又飘飘然起来。不知怎样一来，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，伪装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。他得意之余，禁不住大声的嚷道：“造反啦！造反啦！”伪装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，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 Q 从来没有见过的，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的如六月里喝了雪水，他更加高兴的走，而且喊道：“
好，我要什么就要什么，我欢喜谁就是谁，得得呛呛，悔不该，酒醉错斩了正贤弟，悔不该，啊呀呀，得得呛呛，得呛愣呛，我手执钢鞭将你打。”
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，阿 Q 没有见，昂了头直唱过去：“
得得，
老 Q。”
赵太爷怯怯的迎着，低声的叫：“
呛呛。”
阿 Q 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连接起来，以为是一句别的话，与己无干，只是唱：“
得呛呛令呛呛。”
老 Q
悔不该。
阿 Q
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。阿 Q 这才站住，歪着头问道：“
什么？”
老 Q， 现在
赵太爷却又没有话。
现在发财吧？
发财自然，要什么就是什么。
啊 ，Q 哥，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。
赵白眼惴惴地说，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。
穷朋友，你总比我有钱。
阿 Q 说着自去了。大家都兀然，没有话。赵太爷父子回家，晚上商量到点灯。赵白眼回家，便从腰间扯下搭链来，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。阿 Q 飘飘然的飞了一通，回到土谷祠，酒已经醒透了。这晚上，管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，请他喝茶。阿 Q 便向他要了两个饼，吃完之后，又要了一只点过的四两竹和一个竖竹台，点起来，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。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，烛火像圆夜似的闪闪的跳，他的思想也蹦跳起来了。
造反有趣，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，都拿着板刀、钢鞭、炸弹、洋炮、三尖两刃刀、勾镰枪，走过土谷祠，叫道：“阿 Q， 同去同去。”于是，一同去。这时，魏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，跪下叫道：“阿 Q， 饶命！”谁听他？第一个该死的是小弟和赵太爷，还有秀才，还有假洋鬼子，留几条吗？王胡本来还可留，但也不要了。东西，只走进去打开箱子来，元宝、洋钱、洋沙山，秀才娘子的一张宁氏床先搬到土谷祠，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，或者也就用赵家的吧。自己是不动手的了，叫小弟来搬，要搬得快，搬得不快打嘴巴。赵思辰的妹子真丑，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。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，呵，不是好东西。秀才的老婆是眼包上有疤的。吴妈长久不见了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可惜脚太大。
阿 Q 没有想的十分停当，已经发了鼾声，四两竹还只点去了小半寸，红艳艳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。
哈哈！
阿 Q 忽而大叫起来，抬了头仓皇的四顾，待到看见四两竹，却又倒头睡去了。第二天，他起得很迟。走出街上看时，样样都照旧，他也仍然肚饿。他想着，想不起什么来，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，慢慢的跨开步，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。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，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。他想了一想，前去打门，一只狗在里面叫，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，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，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，才听得有人来开门。阿 Q 连忙捏好砖头，摆开马步，准备和黑狗来开战，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，并无黑狗从中冲出，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。
你又来什么事？
一大吃一惊的说：“
革命了，你知道？”
阿 Q 说的很含糊：“
革命，革命，革过一革的，你们要革的我们怎么样呢？
老尼姑两眼通红地说。
什么？
阿 Q 诧异了。
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隔过了。
谁？
阿 Q 更其诧异了。
那秀才和洋鬼子。
阿 Q 很出意外，不由得一错愕。老尼姑见他失了锐气，便飞速地关了门。阿 Q 再推时牢不可开，再打时没有回答了。那还是上午的事儿，赵秀才消息灵，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，便将辫子盘在顶上，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前洋鬼子。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，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，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，也相约去革命。他们想而又想，才想出敬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，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。因为老尼姑来阻挡，说了三句话，他们便将一当作满政府，在头上横给了不少的棍子和利凿。尼姑带他们走后，定了神来检点。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，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。这事儿阿 Q 后来才知道，他扑悔自己睡着，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。他又退一步想到，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